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最让我们没有耐心读下去的，大家觉得是什么内容？家谱，有没有觉得？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家谱，那这个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或者谁的儿子是谁，谁的儿子是谁。一大堆的人名，读起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家谱是没有耐心读下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真的把圣经里的家谱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过一遍。这个读家谱的确有些无聊，但是你要仔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特别是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很多人名之前他会加上一个修饰短语，就是说这个谁谁谁，他不这么说，他说谁的儿子谁谁谁，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要读圣，特别是旧约，很有意思。我们现在不会这样去称呼一个人，对吧？刚才 Steven 在这弹琴，我们不会说这个杜湘林的儿子Steven， 没有人会这么说今天。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因为他大家知道至少古代晋东当时他没有姓，你知道吗？他没有姓，他只有一个名字，所以他指定这个提到这个人的这个父亲的话，他就可以更好的，就像一个姓一样，能够更好的识别一个人。那么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重名，有重名的话，如果就说因为他没有姓嘛，没有 last name， 所以就不知道是谁。今天也是一样，美国很多的这个重名以前我有个 roommate，我有两个，当时我们四个人住一起嘛。那有一个 roommate 的，他的女朋友叫 Chris。那我们还有一个 roommate 也叫 Chris， 所以那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只好叫我们的 roommate 的last name， 就是叫他的姓。但他不会叫他女朋友姓，叫他的叫我们 roommate 的姓。所以对当时的犹太人这个一个人他的父亲是谁，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大家都觉得是他家谱是很重要的，因为犹太这个十二个支派，这个每个支派都是很精确的，甚至将来到启示录的时候，叫末世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十二支派他还能够把它分开，我们不知道怎么分开，但是我相信神有神的神是可以 identify 他们每个支派。所以对于犹太人这个父辈父亲是谁是很重要。那在今天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没有人会 care 你的父亲是谁会在乎你的父亲是谁，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这个问题也会变得很重要，很敏感。那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一对夫妇，这个先生他是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那么他们度假，他们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城市叫 Gatlinburg， 在那儿度假。那早晨呢，一天早晨他们就在一个小餐馆，小早餐店吃早餐。时间比较早，人也不是很多，那他们度假嘛，希望能够享受一个比较安静的、比较温馨的一个早餐。所以他不希望被打扰。但是他们在等待的时候呢，那么他注意到这个店里有一个就看上去很受人尊敬的一个老人，一个白发老人。那他就是 从一个桌子走到一个桌子，跟就是跟所有人在这个餐馆里面的所有人打招呼，这样。那这个教授看到他就跟所有人都说话，那他就因为他不希望他们在度假，不希望被别人打扰，他就轻声的对他太太说，他说希望他不要到我们这儿来。不过他们这个先生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所以这个老人也来到他们桌子前，然后就问他们，他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老人很和蔼的问他们，那他们就回答，他说我们是从奥克拉荷马来的。那这个老人就说，哦，你们是从奥克拉荷马来的，那我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那很好的地方，他说欢迎你们到田纳西。那这个老人就继续问他，他说你是做什么的？那这个先生就说，他说我是在一个神学院教书。那这个老人说，哦，你是教这个传道人如何传道是吧？他说是。他说这个老人说，那好，那很好。他说那让我来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这个老人说的话呢，就拉了一把椅子，然后就坐在他们旁边。那这个教授当时这个心里就嘀咕，说好啊，那就又多了一个讲道的一个故事。那他说我来听听他讲什么。那这个老人就跟他们坐在一起，那就开始讲故事。那他就用手指着窗外一个小山，一个山，他说你们看到那个山了吗？他说在离这个山不远的地方，这个山脚下，他说曾经有一个未婚妈妈生了一个小男孩。他说这个小孩他从小，他在整个小时候的成长过程中，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和压力。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有人问他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的爸爸是谁？ Who is your father? Who is your dad? 所以他无论在学校里面他去超市买东西，不论走到哪里，总是有人会这样问的，他说你爸爸是谁？所以这个对这个孩子影响太大了，因为他不知道他爸爸。所以他非常害怕别人问起他这个问题，所以那他经常他是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他在课间他在午饭的时候，他就要躲起来，他就不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因为他很害怕别人问他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的爸爸是谁？所以他都尽量避免去在这个公共场合露面，他特别怕问到这个问题。那这个孩子他也有去教会，在他差不多他12岁的时候，他们教会来了一个新的传道人。那这个孩子呢，他平常都是差不多就是最后一个，都开始了，那他才进教会。那他基本上他结束之前呢，他就悄悄就溜走了，因为他不愿意跟太多人见打照面。不愿意被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总之他就很害怕见生人。那有一天呢，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for some reason， 就是这个孩子没有能及时的溜走，所以这个散会之后呢，就和大家一起走出了教堂。那后来快走到门口的时候，这个新来的这个传道人，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他就看到一个小孩子，他就跑。走过去就微笑的就问他，他说这孩子你的爸爸是谁？ Who is your dad？ 这个传道人这个刚一出口，这个话刚一出口，那周围这个会众本来这弟兄姐妹本来就有说有笑的走出教会，那突然变得哑雀无声，没有人在说话，没有人说一句话。然后当时这个小孩子也是很就是 很那种啊很难受的那种表情啊，他感觉每个人都在看着他。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牧师也感觉到不对劲，因为所有人都马上就不再说话了。但是很感谢神，这个圣灵感动这个新来的这个传道人。那他碰到这种局面，那他说他马上就打圆场，他就对这个惊慌失措的一个小孩子说，啊，他说哦，等一下，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是上帝的孩子 ，You're God's child。就这个西牧师说了这话之后，他就用手拍拍他的肩膀，他就说 ：“The boy， 你得到了很大的产业，你去把它拿回来。”所以从那之后，这个孩子就再也就变了一个人呀。而且当这个孩子听到这个牧师这样说的时候，他第一次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所以从那以后他就完全改变了，他再也不像以前躲着别人，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从那以后他变得很 open， 他这个而且他再也不怕别人问这个问题你的爸爸是谁？当别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理直气壮的回答，他说我是上帝的孩子。那讲到这里，这个老人就站了起来他就问这对夫妇，他说这是不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故事那这个神学院的教授这个先生说呀真的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故事。那这个老人讲完了这个故事呢，他就转身就准备离开然后离开之前他跟他们说，跟这对夫妇说，他说你们知道，如果这个新的传道人，他如果没有告诉我，我是上帝的孩子，那我可能永远什么都不是。那他说了这话之后，这个老人就离开了。所以这对夫妇听了之后，当时就呆了，就目瞪口呆，对吧？那他们马上就把这个服务生就叫过来，他说：“那你认识不认识刚才这个就是坐在这个？”跟我们讲话就是刚刚离开这个人。这个服务生笑着就是他说，当然他说我们这里面所有人都认识他因为他是Ben Hopper， 他是田纳西的曾经的一位州长。Ben Hopper， 大家可以Wiki 的网站。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可曾知道，你们可曾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你们可曾想过这个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这个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借着罗马书这段经文，我们来一起来思想这个荣耀的事实，这个改变这个 Ben Hopper 的事实，是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他对我们来说他意味着什么。那首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一些字眼。首先是这个阿爸这个字眼，这个字其实它并没有翻译，它没有翻译，它是音译，就是说原文它也是就叫阿爸。这个阿爸这是一个雅兰文，它还不是希伯来文，因为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时代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他们的日常的用语口语它是雅兰文，所以主耶稣当时也说的是亚兰文。 你如果看，你仔细看这个马可福音的话，它里面提到很多，有好几处提到，这个主耶稣用亚兰文说的话，但在后面它有翻译，比如说我的神，我的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马可福音里面它有那个原文那个讲法。但是那是实际上是亚兰文，所以阿爸这个亚兰文，他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它是一个孩子对一个父亲一个很亲密的称呼，它就像英文的这个 daddy， 那这英文称父亲爸爸一般是 dad， 那小孩子的话他就叫 daddy， 所以就是很亲密，这个也像我们中国人。称呼这个爹爹，但今天可能不大这么称呼了。我今天一般是小孩子称呼爸爸，所以它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称呼。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这些发音好像都很像，有没有注意？阿爸、爸爸、daddy、爹爹，这发音很像。法官是称啪啪，不是啪啪，啪啪，所以很像啊 ，PAPA 这样。那称呼妈妈也是一样，妈妈可能就更一致，就妈妈。哪个民族都是差不多，所有的民族语言称呼爸爸妈妈这个都差不多。这个看起来是不是这很奇妙？挺奇妙的，是不是？其实这个也不奇妙，这个很合理，因为实际上他这个爸爸呀，这个达达呀，妈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婴孩，他刚开始他说话的时候，他能够发出那个音呀。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都有孩子，他小的时候，刚开始说话的时候，他能够发这个音，就是这几个音，所以人们就很自然的，就是把他们。一个孩子他小的时候自然的而然的发出那个音，我们认为是他在叫我们叫父母，所以这些发音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孩子对父母的一个称呼啊。所以这每个民族就都是一样的，因为小孩子生出来能够发的音是一样的，所以每个民族这个对爸爸妈妈这个称呼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这里面这个阿爸而且让他跟那个 father 其实两个意思是一样的，都是父，阿爸父，阿爸 father， 那么当他连用的时候，这就特别的表达了一个孩子对父亲的这个完全的依靠，对父亲的这个想念渴慕，这种感情。那就像一个好孩子在家里待了一天，在家里等了一天终于到晚上，等到这个爸爸下班回来，那他听到他爸爸开门的声音，他就马上就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 Daddy Daddy， 一下子就扑到爸爸怀里就是这种感觉，一个孩子跟父亲一个很深的很亲密的很深的深深的一个父子之情。那这个称呼阿巴父这个称呼在圣经里面罗马书这里面这是第二次出现，它总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实际上就是在马可福音，就是在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弟兄们应该记得这个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主耶稣他知道他自己要上十字架马上就要上十字架，所以那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他当时心里很恐惧很忧伤。所以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他说主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那么 几个门徒来到跟所有的门徒来到一个园子，但是只带着那几个最跟他最熟就他最喜欢的门徒那么去祷告。所以主耶稣当时就对这几个门徒说，他说你们坐在这儿等我去祷告。他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那经文说主耶稣就惊恐起来啊，就极其的难过。他对他们说，他说我心里忧伤，甚是忧伤啊，几乎要死。他说你们在这里等着，而且要等候警醒。那主耶稣就稍微的往前走一段，就匍匐在地上就祷告说，他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大家知道这个那个时候就指的就是啊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然后主耶稣说阿巴父啊，说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是从你的意思。将这个杯撤去就是说不要让他这个经历十字架的这个痛苦。但是他知道他本来他来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不要从你的意思。所以阿巴父，这是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这个词的地方。所以他出现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向天父所发出的呼求。所以阿巴父这个称呼，他表达了主耶稣和天父之间这个深深的这个父子之情。那这个词在圣经里另外的出现我刚才说过还有两次，它总共出现过三次。另外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在罗马书这里，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加拉太书。但是这两个地方出现的背景是完全一样的加拉太书第四章。所以使徒保罗他把主耶稣对天父上帝这个称呼用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这里想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和上帝的关系就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和天父上帝的关系就像一个儿女和一个父亲的关系一样，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父子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十五节这里面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呼叫阿巴父。这里面儿子的心，你又看英文的话，它翻译是 a spirit of adoption as sons。 adoption， 那这 adoption 的意思，这个英文 adoption 它是指的是收养。所以这个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翻译成，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儿子的灵，因为这个原文这个心的和合本翻译成心这个词，原文它是 spirit， 是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呼叫阿巴父。这里他翻译成儿子名分，就是英文就是 adoption， 它指的是收养，对吧？是继子，就是我们天津话就是跟北方可能很多都是这样说，就是说过继，对吧？所以我们是上帝的收养的孩子，我们是上帝的继子。那用保罗自己的话就是我们是得着儿子的名分。只有主耶稣自己他是上帝独生的儿子，独生子，神的独生子。那用保罗自己的话就是他是上帝自己的儿子，上帝自己的儿子 His own son。 但 但是这我们讲过，就是这个我们当我们理解圣经的时候呀，我们一定要在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写作背景、用词的那个时候那个背景下去理解一个经文。所以这里面，当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祭子啊，我们是上帝所收养的孩子，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当时在古罗马时代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因为它跟我们今天它可能意思不太一样。那么在当时，在古罗马啊，罗马希腊主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呢，我们都知道那是奴隶时代，那是奴隶社会。所以这个收养他有不少，他其实是奴隶被收养的这个人，这个孩子，当然也有是亲近呢，或者是被捡来的孩子也有。大家还记得摩西其实就是被法老的女儿收养的，对吧？被法老女儿捡来的，从河里捡上来的，然后被养为自己的儿子，这个就是收养。那么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这个收养意味着几个事情，意味着几件事情。那首先第一，这个收养它意味着这个被收养的一个人呢，他失去了以前的家庭，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的，奴隶也好，是 whatever 自己的兄弟的孩子也好，亲戚的也好，但是他就完全失去了以前的家庭的所有的权利，他就不再有了。但是同时他得到了他这个新的家庭，就收养他的家庭这个所有的权利。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他得到了他的新的家庭所有的权利。而且特别的就是这个他的新的父亲的遗产的继承权。就是说他将来他有权继承他这个收养他这个父亲的遗产。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连这个遗产都可以继承的话，这个权利都有的话，那么可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权利他不能够享受的。就是说任何所有的权利在这个新家庭里面，这个被收养的孩子他都可以享受。所以也就是说他就成了一个这个新的家庭里面一个成员，他有了一个新的家庭，一个新的家，一个新的父亲，在这个新的家庭里面，像他在原生家庭所应该有，他所能够拥有的一切的权利，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也很有意思，在当时的这个罗马社会，就是说你这个被收养的人，你的过去的一切都被忘记，都被涂抹 wipe out，就不再去，就没有关系了。比如说最有意思就是比如你欠以前如果还欠债的话，那么现在你就一笔勾销。所以就是说当他被收养之后，他就被当作一个全新的人，他跟他的过去就再也没有关系，他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生活，他来到一个新的家庭。所以他的过去基本上跟他的现在就是说没有什么，不再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不仅是在风俗上，就是说在当时社会的风俗上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罗马国家的这个国家的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就是说在法律上，那这个被收养的孩子和收养他这个他的父亲的这个亲生的孩子是完全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我们再来看，当主耶稣说我们是像主耶，当保罗说我们像主耶稣一样，我们是上帝的收养的孩子，我们可以称呼上帝为阿巴父，那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曾 认真思想过这样的事实，就是这个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他竟然成为我们的父亲，我们竟然能够被他接受为儿女，这个是多么让我们振奋人心的这个一个事实。所以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地位，我们作为全能的神他的儿女，这个地位是何等何等的一个荣耀的地位，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件事情，听姐妹们，是不是？所以使徒约翰也说，他说我们有喜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说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我们从此我们就不需要再惧怕。所以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灵仍旧惧怕。我们刚才我们提到，在当时的古罗马的时代，这个被收养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奴隶，是奴隶，这就为什么有收养的必要。所以我们知道，在奴隶社会，我们都知道呀，这个奴隶和奴隶主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个奴隶他是一个，实际上是奴隶主的一个财产，私有财产。这个奴隶主其实并不把奴隶当作人看待，而是基本上就是跟一个东西一样，一个家具，一个房子，它是一个奴隶主的一个私有的财产，所以这个奴隶是可以买卖，大家都知道，对吧？那奴隶主也可以随意的去带一个奴隶，就像带自己的任何的财产一样，甚至他可以把他杀死，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个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个奴隶对于奴隶主，他是有怎样的惧怕的一个心理。可是当他一旦他被收养之后，他成为这个奴隶主的儿子的时候，他就这个心理就再也没有，他再也不要惧怕，因为他再也不是奴隶了，他成为儿女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从前也都是奴隶，都是奴隶。我们是谁的奴隶？谁的奴隶？啊？魔鬼的奴隶呀？对，对，啊。主耶稣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是对魔鬼的奴隶，就是或者说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是罪的奴仆。因为主耶稣说，他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是罪的奴仆，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我们受他的控制，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想不犯罪可是做不到，所以这是我们是罪的奴隶。所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就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从前我们也是害怕。我们怕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审判的结果就是灭亡。就是灭亡。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完全圣洁的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从前也是这样的害怕。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当我们得到了这个儿子的名分之后，这个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为我们也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我们能够从心里能够呼叫阿爸父，阿爸父。我们刚才讲到，当一个小孩子，当一个小孩子他等着他爸爸回家的时候，当爸爸回来的时候，他跑着一边喊 Daddy Daddy 一边扑到他父亲的怀里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惧怕的心理。那他有的只是都是对这个父亲，对他的父亲这个完全的爱， 依恋啊，对父亲完全的信任。因为我们知道啊，他知道他的父亲是多么的爱他。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罗马书第八章最后，他说：“而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他爱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使徒约翰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这个惧怕除去。所以神的爱是永远也不会改变，永远也不会失败。我们知道人间最伟大的爱，可能就莫过于父母对自己儿女的爱，大家都是身为人父母基本上，所以我们自己很清楚。但是绝大多数的父母呀，都是愿意为自己的孩子牺牲一切。但是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呀，虽然大部分父母都是无条件的爱自己的儿女，但是也有一些父母会抛弃自己的儿女。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故事，这个主人公这个 Ben Harper 就是他是他的父亲就把他这个没有结婚的母亲和他给抛弃了。所以基本上其实今天特别是美国社会很多的这个未婚的单亲的妈妈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那他父亲不再跟他们在一起。那更有甚的就是有的父亲甚至会将自己的孩子杀死，会将自己的儿女杀死。这个今天可能不会很少，但是这个在古代特别是在古代一些宫廷的斗争，这个其实还不新鲜。大家记得这个为了杀害耶稣而将这个伯利恒当时两岁之内的男婴都杀死的这个大希律，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大家应该都知道呀。他把这个因为他找不到耶稣，那个三博士走了没有回来告诉他，他就把整个伯利恒这两岁以内的男婴全都杀光。这个历史上这个大希律这个人就是个杀人狂，他曾经杀过自己三个亲生的儿子和他最最爱的一个妻子还有很多人了，就只是说他的最亲的人。而且在他死的前五天他把他的长子安迪帕特杀死。所以人间的爱，哪怕是父母的爱，也会有失败的时候，也会改变，但是我们天父的爱却永远也不会失败，永远也不会改变。其实大卫王对此领受最深，所以他在诗中他这样写道，他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的神，他永远爱我们，他的爱永远也不会废弃。哪怕这个世上再没有一个人爱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天上还有一位阿爸父，我们的天父，天地的主，大有能力的主，他永远爱着我们，而且他默默地爱着我们。如果我们顺服他，如果我们愿意讨他喜悦的话，他会为我们喜乐，甚至为我们欢呼。 这个就是我们的天赋。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们与我们阿爸父的爱隔绝。很多时候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愿意去领受，不愿意去享受啊这份伟大的父爱。所以我们的父神一直在那张开双臂在等着我们，就像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比喻一样。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认为我们长大了，认为我们成人了，我们不愿意再像小孩子那样一边喊着 Daddy Daddy 一边跑过去扑到父亲的怀里。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真的是时常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来呼叫他，呼叫阿爸父，来向他祷告，向他祈求，向他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来享受他这份永恒的爱，这份不可测度的这份大爱。那另外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刚才提到过，这个在古罗马社会，这个被收养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利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他有这个继承权，他能够继承他这个收养他这个父亲的遗产。那我们当我们被收养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也一样。这就是十七节这里面要说的意思。他说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个你会发现这个英文这个后嗣翻译成 heir,H-E-I-R。那这个 heir 是什么意思？这 heir,inheritance, 这个heir 的意思是继承人，继承人。所以这个十七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就成了继承人，我们是神的天父的继承人，我们是上帝的继承人，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做继承人。那我们要继承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是和主耶稣一同做继承人，那我们继承什么？我们继承是主耶稣的受苦和他和主耶稣的荣耀。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会有苦难，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上帝他自己的儿子，他在这个世上也有苦难，他在世上受到很大的苦难，但是这个并没有什么，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阿爸父在天上，他是大有能力的主，在他无所不能。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父亲，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任何可怕的。而且我们不仅是继承苦难，我们将来还要继承这个永远的荣耀。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将来一同和他得荣耀。将来我们在天上要永远的和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启示录最后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那个时候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痛苦哭嚎，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所以我们这至暂至清的苦楚，是为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最后你可能就会想知道，那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如何才能够被上帝接纳，被上帝收纳为他的儿女？我们手里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圣经不扔，被谁拿走？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相信耶稣，信他名，信他名，将他接到我们的生命中，接到你的生命中，接到你的心里。所以主耶稣会把我们带到天父的面前，然后对我们说：“这是我的父，也是你的父；这是我的神，也是你的神。”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像主耶稣一样，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天经地义的去称这位天地的主宰，这位全能的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下个礼拜大家知道，下个礼拜天是父亲节，大家知道吧？但是因为我们有退休会，所以我们没有一起的主日的敬拜，所以这里面先祝各位父亲节快乐。那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呀，当我们为我们地上的父亲，或者我们为我们自己，或者为我们的先生来庆祝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呀，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他是最值得我们去纪念，最值得我们去爱戴，最值得我们去信靠，也最值得我们去敬畏的父亲。Amen， Amen。 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啊，我们感谢你父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主您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您愿意将你自己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你愿意收纳我们作为你的儿女的人来舍命流血，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从我们的罪中来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成为你的儿女。神啊，这是何等的荣耀。天父，让我们时刻来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这奇妙的恩典，这宝贵的救恩。主，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思想能够顺服，能够向你降服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呼叫阿爸父，能够将我们的重担交给你主也能够顺服你能够遵照你的旨意来行。主，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主，愿你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